所以等于是三个上将，两个中将，这个两个少将啊，三个上将，五个中将，去年一年就是十个将军落马。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清洗军队的表现也是让人非常咂舌的哈，就是今年4月19号，一个由习近平亲手创建刚刚八年的军种战略支援部队被整个撤销了番号。这个军种啊，大家知道就是那几个嘛，陆军、海军、空军啊什么之类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军种被整个撤销是吧，就像你说把陆军整个撤销了，这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啊，但是习近平亲手创建的这个军种又亲手撤销，仅仅中间经过了八年的时间。当然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功能被这个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信息支援部队给取代了。那习近平现在对这个军队的清洗哈，就是我为什么说他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啊，就是甚至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呢，就是在6月17号到6月19号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前，中央军委举行了一个这个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特别选择了一个中共在党内搞整风啊，树立这个毛泽东绝对权威，同时呢也是搞军中大清洗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在这个延安整风的时候，像那些西北将啊，这个像什么刘志丹啊，像什么这个包括这个习仲勋呢，他们都是属于包高岗啊，他们都是属于西北军。当时这个西北军有一批人被这个清理啊，还有这个红四方面军当时有一批人啊，就是也被清理啊。当时许世友其实原来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嘛。所以习近平选择了延安这个地方，一个整风的一个军队搞清洗的地方举行军委的政治工作会议，这个传递的信号非常的明确。然后呢，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呢用了十个明确向军队提出政治要求，包括明确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明确政治工作永远是军队的生命线啊，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和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等等。就是这些所谓十个明确哈，说起来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那就是明确习近平的领导啊，永远跟着这个习近平。当习近平在强调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也恰恰是官宣李尚福和魏凤和被开除军职党籍，然后呢移交这个军队检察机关的这么一个这个前夜。所以习近平那时候肯定已经知道这个处理结果了，这只是没说而已啊，只是在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时候确认一下而已。也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已经意识到了啊，像魏凤和这样人都不可靠的话，军中几乎没有可靠之人，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抓牢枪杆子。军中到处都是两面派，大家知道这个正常的国家呀，军队是中立的。军队中立意味着什么呢？军队中立意味着说它不涉入政治派系斗争，它是不涉入国内事务的，除非是抢险、救灾啊、缉毒啊这种的话，就是防止走私什么之类的。就除了这种事务之外的话，军队是不介入任何国内事务。也就是说呢，军队是对外的，它是为了防止外来的入侵，所以它忠于的是国家。他不涉入这个内斗嘛，他就所以他不需要去忠于某一个领袖的个人。那么民选的总统，比如说美国总统，他就是三军总司令。所以军队呢效忠的其实是民意啊，你是一个合法选来的领袖啊，那么军队呢就听从你的命令。那么作为一个合法选，就是经过选举啊上来的这种领袖的话，他也无需担心军队忠诚度的问题，因为军队根本跟他没关系，军队只是对外作战，不涉及到他在国内想整谁想整谁整谁，军队是不介入的。那中共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军队是党卫军啊，也就是说他是对党忠诚，但说是对党忠诚，其实是需要对领袖个人的忠诚，而只有抓牢了枪杆子才算是真正抓牢了权力。这是所以所有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最担心的其实都是军队的忠诚度的问题。你像毛泽东啊、邓小平他们这个抓这个军权，毛泽东是不用讲了，没有人敢反抗的。邓小平他是二野的是吧，所以当时这个为了树立自己军中的权威，邓小平一上台之后的话就打了这个越南战争嘛，也通过这样的一次战争的话把自己的人马提拔起来，把其他别的派系的军队这个压下去。那么在这个江泽民时代的话，通过腐败的方式啊，让这个军队去经商啊，让军队去赚钱呢、啊、来换取这些军头们对自己的忠诚。所以江泽民最后也是把军队给抓牢了，但是等到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一直到他下台之前都没有控制军队。我记得蔡振坤先生曾经提到过嘛，就是当时这个令计划调这个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是属于军队编制嘛，然后去解决他儿子这个保福桥在北京的那个保福桥车祸的问题。结果呢江泽民在八一大楼啊，就是中央军委大楼把 胡锦涛叫过去，问胡锦涛这个事儿到底知道不知道。也就是说，实际上到那个时候，胡锦涛都没有掌握军队。胡锦涛是中共这几届领袖中唯一的一个没有掌握军队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不算华国锋的话。那么，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因为没有合法性，然后呢，他也缺乏军中的资历，他更没有军功和威望，所以他控制军队是很困难的。毛邓靠的就是资历，然后呢，这个江泽民的话靠的是腐败收买，胡锦涛就没有控制住。那习近平能不能控制住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说，实际上啊，中共的军队用我们对美国的政治生态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中国的军队啊，或者说中共的军队，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美国的这种深层政府，它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他有一套自己的人马啊，这个他自己的一套组织架构，他在这个运作，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机器里边的话呢，通过这一套规则去获取他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利益啊。你是采购装备的啊，我是部队负责这个修建营房的啊，我是部队负责去这个搞后勤的，我是部队里边负责，比如说是这个提拔什么什么什么人，这个人事部门的，就每一个军队里边的人的话，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一个，他们可以就是一辈子吃不完的那些利益的那样的一个小领域啊，他们是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之下去运作的。所以呢，你想这个军队这么多军种啊，就是这个这么多的部门，习近平一个人搞得清楚军队哪些部门谁都是干啥的吗？就这个人的历史是谁，他跟谁有关系是吧，他和谁之间有仇，谁和谁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他们对于军队未来的建设的话，他们的想法有谁倾向于这个强硬，有谁是倾向于这个软弱，这个希望这个和平，都搞不清楚对吧。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的话，他根本就理解不了军队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也不知道谁跟谁是一伙的，于是他也就不知道谁到底会遵从自己的命令，谁又会自己另搞一套。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军头全部撤职，然后呢换上这个习近平自己信任的人。当然习近平自己信任的话，他知道的认识的就那么几个对吧，那你就把这几个人换上来之后的话，那底下怎么办对吧，底下的话还得有那些真正有能力懂得这个军种技术操作规程的这批人的话，他们就属于技术官僚，你换也换不掉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习近平根本就无法保证军队真的对自己忠诚，那一个小圈子真的也可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所以呢，在军队去挖掘两面人呢，习近平如果想真的去挖掘两面人的话，他只能是越挖越多啊，这个不会真的是这个挖到头之后的话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他一定对军队很不放心啊，而且是他会越来越不放心。当他发现的越多的时候，他就越不放心。而负责办案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军委秘书长啊，比如说钟少军啊，或者是某个习近平信任的人，你让他办案子，你把大权交给他，他肯定想要表现自己，对吧？他如果是转了一圈跟习近平说军队挺好，啥事没有，习近平肯定觉得他没有尽职嘛，所以他一定想办大案要案，于是的话就会把军队搞得人人自危。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啊，对军队的清洗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办法结束的，或者即使他想勉强结束的话也是后患无穷。就像当年他干倒了郭伯雄啊，干倒了徐才厚，最后仍然没有解决军队的腐败和对他的忠诚度啊，这是一样的。那现在发现他亲手拔擢的李尚福和魏凤和跟他也不是一条心嘛。那今天政治局公布李尚福和魏凤和这个案子哈，另外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秦刚仍然下落不明。大家记得哈，新华社2月27号的时候有一个报道哈，说公告显示呢，当时有五位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遭到罢免，这个罢免，罢免的话就出事了嘛。除了这个五个被罢免的人大代表之外，还有四位是辞去了职务。那么在四位辞去职务的人中呢，就包括了秦刚。这个其实已经暗示了秦刚的结局，也就是他不会被逮捕法办，他至少比如说 95% 以上的可能他不会被逮捕法办。这一次呢，这个政治局公布了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调查结果啊，而且也做出了决定，但是中纪委没有公布对秦刚的调查结果。如果没有对秦刚的调查结果，也意味着说这个在你不能够宣布秦刚的所犯下的这个违法犯罪的罪行的情况下，也就没有理由对他的这个中央委员的职务进行罢免，也就没有理由把他开除党籍。所以呢，这一次三中全会上，秦刚大概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像他今年二月份辞去人大代表一样啊，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主动请辞中央委员。但是你请辞中央委员的理由是什么呢？对吧？这个也是让会出现问题。另一种的话就是继续装傻啊，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个秦刚到底出什么问题没人知道啊。当然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他是跟付小田这个怎么样了哈。我知道之前呢一直有人嘲笑我啊，说我这个相信秦刚是因为身体原因落马。但至少中共曾经三次说秦刚是身体原因落马啊，包括王毅。那其实就是习近平想保住秦刚的标志。那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这个是不是保不住啊，他想保秦刚保不住啊，这个或者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这个习近平下不去手啊等等。如果李尚福和魏凤和被罢免这么让习近平丢脸的事儿习近平也都干了的话，多一个秦刚并不会让习近平更丢脸啊。所以说习近平没有必要为自己的面子去保秦刚。所以呢我觉得秦刚至今没有消息啊，可能啊我认为啊他暂时还是安全的。那么如果秦刚没有消息的话，王毅就可能会继续再做一段时间的外交部的部长。那之前我们说这个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可能会接替王毅啊，后来这事也没发生。所以我觉得只要秦刚没消息的话，王毅就有可能会在外交部长的这个位置上继续在这个发挥他的这个发光发热。那么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还有一个传闻就是说秦刚已经死了。说秦刚已经死了的话，这个消息呢是一个一向消息很灵通的人士透露出来的哈，在这个推特上透露出来的。但是我总还是有一些怀疑。为什么呢？就是首先中共他的这个一贯的原则是叫做瞒病不瞒死。这个如果一个人生病的话中共会不吱声啊，但如果一个人死的话那这个中共几乎是马上就会报。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哈，就是说如果这个秦刚真的是在去年七月份啊，就像推特上传出来的消息啊，说是秦刚去年七月份就死了。秦刚死了这个事儿是瞒不住的，至少他老婆得知道对吧，他的亲戚朋友部下邻居什么之类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知道之后的话大家就会私下传，传着传着就会传到社会上。如果他去年七月份就死了，到现在已经又这个到六月底了是吧，已经将近一年，秦刚现在失踪一年，我记得最后一次出现是6月25号嘛，就是应该是2023年6月25号，就说起来秦刚已经失踪一年了。如果他死了的话，这个事情这个如果说去年七月份就死的话已经将近一年，这个事情是根本瞒不住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秦刚真死的话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就是这个信息来源啊都会指向同一件事情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像华尔街日报这种中共自己高层他有自己耳目眼线的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话他肯定也会报。所以呢就是我严重怀疑哈，这个秦刚其实并没有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现在不知道啊。华尔街日报说跟付小田有关系，有可能是跟付小田有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呢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关于秦刚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这个咱们刚才在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三中全会的事情啊，三中全会呢是在7月15号到7月18号的时候举行。因为三中全会呢是这个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觉得中国现在经济如此之糟糕哈，不管是内部的情况还是外部的情况，现在就是很多地方什么公交车呀什么环卫工人都发不出钱来。甚至一拖的话可能半年九个月这个发不出钱来，就地方政府是真的是没钱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很多地方政府就用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倒查税收30年。然后呢这个希望能够从企业那里面再抠一些钱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的话没有人愿意再办企业。所以呢就是中共现在杀鸡取卵，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形势，那么中共会在三中全会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很多人寄希望于继续改革开放。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政治局会议已经给三中全会定了一个调子，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叫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在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所以实际上这个三中全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党会死死的把住经济啊，党会死死的卡着这个经济的脖子。我在6月23号的节目里面讲啊，就是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之前频频释放反腐的信号，其实释放的就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信号啊。习近平他是以政治安全他的权力安全为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是不可能放手让大家去发展经济的。那这个就是三中全会的这个情况，再不用对这个改开抱有任何的幻想。关于三中全会的一些其他这个问题的讨论哈，这个包括对未来中国经济五年内的影响啊，包括这个我还想谈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 俄乌战争啊，现在有很多这个新的进展，这个事儿的话呢，咱们就到纸月闲谈上去谈。咱们在这儿也谈了有这个快半个小时了哈，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咱们现在是10:04吧，咱们在10:05、06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在纸月闲谈那边直接开播。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湾的万女士、陈女士、郭女士啊，万先生啊，陈女士、郭女士和吴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啊，到这个纸月闲谈，我们开始来聊三中全会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在那边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董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13集，西元208年赤壁战之前的荆州。谈赤壁之战，有必要将刘备结盟孙权对抗曹操的前后因缘论述清楚。所以在这一集中，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聊聊在西元208年赤壁之战之前，在荆州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从这些史实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历史在铺陈赤壁之战的一些蛛丝马迹。西元208年对华人来说很特别，这一年在中国湖北发生了脍炙人口的赤壁之战。就在这一年的正月，诸葛亮决定出山走入江湖，辅佐在荆州的刘备。曹操与孙权也在这一年将军事力量汇集到荆州，这也是诸葛亮将荆州称之为用武之国的缘故，它是当时兵家必争之地。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赤壁战之前的历史的安排。话说西元200年官渡之战，袁绍战败后，刘备投靠荆州刘表驻扎在兴野，一住就是7年，布下了跟诸葛亮结缘的前奏。曹操则忙着将兵力集结在北方，跟袁绍的残余势力作战，陆续平定了原本被袁绍占据的青州、冀州、幽州以及并州，接着又北征乌桓，费了7年时间才将袁绍势力彻底歼灭。至于孙权，也是在西元200年接掌了孙策的政权，重用鲁肃、周瑜，励精图治，稳定了江东。然后在曹操忙着平定青、冀、幽、并四州的同时，孙权为了报复仇几次进击荆州，因为他的父亲孙坚10多年前在与荆州作战中中了荆州部将黄祖设下的埋伏，当场死亡。所以他针对防守荆州东门的江夏太守黄祖，5年中跟黄祖打了3场战役，最后在208年初斩杀掉黄祖，报了复仇。最后孙权便退防柴桑，准备找机会再进攻荆州。曹操北征乌桓胜利后，原本要继续进军关中，但当荆州传来孙权斩杀黄祖的消息，曹操就坐不住了，赶紧在冀州邺城凿了一座玄武池，开始操练水军，准备南下，生怕被孙权抢到先机，占据了荆州。刘备呢，也开始坐立不安了。他的不安来自曹操，他知道当曹操挥军南下时，在荆州防守门户的刘备将首当其冲，而刘备当时手中的兵马只有数千人，连10000都不到，如何抵挡数10万的曹军？刘备一直为此事发愁，却想不出办法。为了排遣烦恼，随手拿起牦牛尾编结军旗上的装饰物。诸葛亮看到刘备在用牦牛尾编结事物，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就问将军是否在为兵力不足一事烦忧。刘备一听眼睛一亮，转头问道， 先生知我可有良策？”诸葛亮说：“荆州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避难的人口，但是在户籍上注册的人并不多。将军可请荆州牧刘表下令，要求荆州境内的所有游户限期注册户籍，这样就可募集到足够兵员了。”刘表本来对刘备增兵一事有所忌惮，但是也希望刘备有足够的兵力协助抵抗曹操，迫于情势只好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果然在短短一个月内，刘备就招募到了数万兵马。基本上荆州牧刘表对抵抗曹操的态度非常坚决的，可惜他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差，而在一旁辅佐他的官员与幕僚对于是否要全力抵抗曹操却没有共识。长子刘琦跟刘表的抗曹路线一致，但他受到蔡瑁家族的排挤，生命受到威胁，为了保命他只好请求外放至江夏当太守，结果导致围绕在刘表旁边的都是主张投降曹操的人，包括刘表的夫人蔡氏、蔡氏的弟弟蔡瑁以及刘表的外甥张允。这一群投降派主要以蔡瑁和蒯越为首，他们非常排斥跟曹操有过节的刘备，曾经摆下鸿门宴准备杀掉刘备，以免刘备在其中作梗影响荆州和曹操的关系。幸好刘备察觉得早，假借尿遁骑了千里马的卢逃出险境。到了七月，刘表的病越来越重了，被外放江夏的刘琦听到父亲病危消息赶回来探病，没想到蔡瑁家族怕刘表心软将兵权交给刘琦，派出蒯越和张允拦阻，直接将刘琦赶回江夏，让他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刘备得知刘表病危也前来襄阳探望，刘表拉着刘备的手说：“我的儿子没有才能，将领之间也不齐心，我死后能否请将军来掌管荆州？”生性仁厚的刘备赶忙摇头说不可，诚恳表示他一定会尽力辅佐刘表的儿子，请刘表安心养病。刘表确认了刘备的心意后，终于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不过刘备虽无意取荆州，但刘表的继室蔡夫人与蔡瑁可不是这么想的。这群投降派怕节外生枝，可是一直想杀掉刘备的。为了让次子刘琮能继承荆州，私下透过他的弟弟蔡瑁跟曹操暗通款曲，而且将很多讯息隐瞒不让刘备知道。曹操透过投降派的通风报信，得知荆州内部的矛盾，加上刘备已经招募到了数万兵马的举动让他不安，曹操决定不再等待，安排好朝中大事后，于当年八月亲自带领十余万大军发兵南下。没想到一听到曹操大军即将压境，刘表急火攻心，没多久就过世了。刘表一死，蔡瑁立即与蒯越、张允联手，拥立次子刘琮继承荆州牧。这个时候，曹操的大军已经进驻宛城，逼近新野。刘琮虽然想继承父志，放手与曹操一搏，然而身边的官员与幕僚都主张归顺曹操，不要做任何抵抗。他们认为，如果抵抗曹操失败，刘琮就会沦为阶下囚，失去荆州。如果要发兵抵抗曹操，也必须仰赖刘备的帮忙，届时可能被刘备所压制，也一样会失去荆州。只要顺从曹操，刘琮一样可以继续治理荆州。刘琮听了之后，就决定派出特使向曹操投降。此时驻扎樊城的刘备对刘琮投降的决定一无所知，正在忙着训练刚募集到的数万兴兵，好跟曹操对抗。可惜时间似乎没有站在刘备这一边，兴兵还没训练妥当，曹操大军已经准备挥军攻向新野了。 荆州的抗曹派发现刘备似乎毫不知情，赶忙传出刘琮已投降的风声给刘备。一开始，刘备根本不相信，派出亲信去襄阳城打听。刘琮发现纸包不住火了，就指派儒士宋忠去向刘备宣旨，要刘备也向曹操投降。刘备一听，又气又惊，怒不可遏，唰的一下拔出佩剑，指着宋忠斥责：“刘琮隐瞒我做出这个决定，让我陷入险境，即使将你的脑袋砍下，也难解我心头之怒，无济于事。我不愿拿你来消气，你给我滚回襄阳吧。”问题是，曹操已兵临城下，火烧眉头，这下要如何应应呢？刘备找诸葛亮和幕僚们来商量对策。诸葛亮认为，目前招募的数万新兵还无法上战场，如果坚守樊城，在曹操数十万大军以及荆州投降派蔡瑁和蒯越的夹击下，有可能全军覆没。不如往南撤到江陵。江陵是荆州的大城市，也是军事重镇。刘表在世时就在那修筑了坚固的城墙，还囤积了大批的军需物资。如果能够占据江陵，再与江夏的刘琦合作，日后还是有机会拿下荆州的。于是刘备决定撤离樊城，前往江陵。消息传到襄阳后，荆州的百姓以及抗曹派的官吏也立马整理行囊，纷纷加入刘备南下的行列。这支军队和百姓交杂的队伍到了湖北当阳这个地方时，人数竟然增加到了十几万，辎重车也多达数千辆，浩浩荡荡的队伍将道路挤得满满的，一天才能走十几里路。幕僚看到这种情况，劝刘备要放弃百姓，尽速赶往江陵，以免被曹操追上。刘备摇头说：“夫积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诸葛亮深知刘备以仁义待人民的宽厚性格，苦劝无益，就跟刘备建议，先让关羽率领水军乘船从水路赶往江陵。曹操在新野接受了刘琮的降书，得知他称为英雄的刘备已撤离樊城前往江陵。曹操深知江陵的军事价值，立刻派曹纯带领5000骑兵追击，以免江陵落入刘备手中。快马加鞭、日夜急行军的曹军能够追上刘备吗？刘备能顺利带着10万扶老携幼的民众安全抵达江陵吗？走水路乘船南下的关羽能顺利拿下江陵吗？孙权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同意跟刘备结盟共抗曹操呢？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谈谈诸葛亮出使东吴、刘备、孙权结盟的过程。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在此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Radio.